欢迎收听杰斯聊小杰，今天六位时间是2024年3月9号。好，那今天这集要来聊聊一件事情，是这个跟官方买里程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那后面会讲到一些近期在一些社团或者是群组，甚至我自己，我在我 Instagram 发生一些事情。我觉得其实跟官方买里程哦，我先讲一个简单一点的一个步骤或者是一些想法好了，流程。就大家买里程之前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是要先查票。我知道大家，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漏掉，想说哦，是不是导购？哦，是不是哪张信用卡？但我坦白说，你在买像现在最近这一周有维珍，有阿拉斯加这两家航空公司，这两家航空公司的里程，像维珍它是兑换我们台湾的 base 台湾大部分是兑换华航。那如果你今天是阿拉斯加，大部分是兑换信宇。那其实最近有不管是很多社团跟群组都在想说哦要买，因为像阿拉斯加现在是60%到70%，那维珍都是好像是70%，其实都是石膏嘛，其实都是石膏，所以就造成好像大家最近要买很多里程的感觉。但在这种气氛之下，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必要买里程？你有没有必要买里程？因为我其实讲B 节目讲到非常非常多这种里程的东西，都甚至我们在讲放票规律，甚至我们在讲这些东西都是很，其实都是很珍贵的一些 DP。所谓就是 DP 就是一些经验 ,DP 就是 data point, 那我们就直接翻经验分享好了。因为大家常常如果手上有里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有里程不一定换得到位置。那像我最近在那个卖里程的地方，有人在卖新航，他卖6万多里，那六万多里他只剩一个月效期，他是到三月底，他到三月底他要卖掉，那原因很简单嘛，他一定花不掉嘛，他一定是在三月底之前没办法开掉票。那在三月底之前是你可以开未来一年的票，但是你可以开未来的票，但是你必须要在三月底之前把它花完，就大概这个状况。那很显然他没有办法花到这六万多，所以他就贱价卖。现在新航其实 0.36 0.37 可能都不一定买得到，那他用 0.30 卖，坦白说他这个效期 0.30 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他很快就卖掉了。那他有6万多里，他第一批卖了大概是4万里，哦，那这个就有点笨，因为他这样卖完他只剩2万多里，他只剩2万多，那2万多里怎么卖？所以这个细节我就不赘述，只是这个新航的里程效期是三年，所以你在三年你没有办法花掉的话，或是你没有办法开到票的话，其实这个是相当多人拥有里程收的一些问题。所以虽然很多里程效期是三年甚至是永远，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在一两年之内换到一张票是比较划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所以大家懂我意思吗？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说里程是会贬值的，所谓的贬值是说今天这个兑换的表格原本是5万里可以换某一个航段，但是有可能变6万里，可能变7万里，甚至有时候是乘以2。那一般来说在亚洲的航空公司会给你逃跑的时间，像 ANA 可以逃跑到4月18号，像新宇是可以逃到已经结束了到3月1号，但是他给你逃了大概半年，像华航跟长荣去年大概给你逃了两个月左右，这都是还有国泰也是大概两三个月，这都是比较厚道的。那亚洲航空公司比较会这样，那在欧美航空公司的话，就是调表就是一天的事情，不是一天，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已经调完了，它不会预告期，它不会预告期，所以这件事情就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我们在现在换的这维珍跟阿拉斯加，其实都是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美国的这个航空公司，所以他要改表是不会事先通知的。好，所以大家知道我第一个要提醒的事情是里程真的不能囤，这个是大家每一个很有经验或是比较厚道的这种 KOL blogger 或是网友都会去特别讲这件事情，那我也不断在讲这件事情是不要囤，真的是不要囤，因为囤就是风险。好，所谓囤就是风险，说好你现在像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现在你应该是可以买到最高可以买34万里，34万里的话，现在每个单价大概是 0.356 台币每一里。那 0.356 当然是相当便宜，也是史低。那如果你今天搭配什么华航什么东西，那都还蛮好开的。但如果你今天30几万里，那好，你说好，我在未来一年我就是疯狂用维珍开。第一个是你要有票。 因为不是每个人时间都那么 free， 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发疯，我一天可能会查票查个十次以上，你应该不是我，你应该不是我，然后你也没有那么闲，而且我自己就是手上那个 Apple 就是不断滑，那我会一直，我会 create 一些 alarm， 就是不是 alert， 就是一些他如果放票的话他会通知我，但这个东西可能有很多 tools 都有，那你要知道怎么用，或者是你要知道用什么会比较准，或者是哪一些比较好用比较适合你，那这就相当的麻烦。坦白说，这就是一个新手相当不友善的世界。那里程世界就是这样，你进来很容易，但出去又非常非常的难。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那再来就是说，好，你今天囤了这个34万里，你如果你今天两个月后，回真说，哦，我们今天对外华航都没有改表了，哇，你不是死了吗？如果今天直接乘以二，那你原本计算好、精算好说，哦，今天台北、香港，哦，是不是台北这个冲绳、台北福冈、台北东京、台北大阪，我们要多少里？哦，你可能原本算说，哦，这个只需要8000块台币等值的里程就可以飞过去。那结果好，改完表14000，你要花14000，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买现金票？现金票还可以累积里程跟航段。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不要囤，而且这个涨幅啊，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很吓人。那这就是一个主要目标。那一定有人会说，那我到底要买多少里程？这个其实也大在问。但我会建议大家有一个这种规律可以看。大家像是维珍大概3个月会卖一次。那阿拉斯加大概2个月卖一次。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都是 70%。当然也不是每一次都是这种史高历史新高的意思。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评估一下。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今天3个月或半年内用不掉的话，你就不要买多。或者是跟别人去买，所谓跟别人去买是说，如果你今天只是偶尔请别人开一张票，那你确认这个人应该不是一直在卖里程票的人，那应该没有问题。然后或者是说像维珍航空，它本身可以从别人的里程这样转过来，那你就跟别人收一点里程，这也没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像我之前在节目有跟大家就是类似团购，就因为我就直接买了34万里，那因为那时候我要解一个信用卡的开卡里，那所以说，我就算大家，那时候我算要0.36吧，我就算到每里0.36，其实我还是亏的，这其实我是亏的，但没有人知道，心酸没人知。那最后就这样卖给大家，那现在我就没那么佛心了。我那时候卖给大家，我想说我就解一解开卡里这样子，那一定会有人觉得说，哦，这样你不是赚，你又赚什么？这我们容后再讲。就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因为其实那个 70%, 像维珍的 70%, 你是要买到一定的量，那可能是十几万里。那如果你今天没办法买十几万里的话，你要跟别人买小额的，那你其实单价我觉得贵是算正常的吧。就因为你没有办法买啊，你也其实大家都有信用卡，大家额度应该都够。你就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你就自己去刷嘛。然后就自己刷完之后，然后你就是，哦，你今天买了假如说你买了17万里好了，那你只需要大概7万里，那你就把剩下10万拿去卖给别人嘛，或者是跟朋友分一分嘛，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啊。那这个下下策才是跟不认识的人买，或者是跟一个 podcaster 买，这也是下下策。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今天的里程啊，我会建议你在3到6个月之内要买完，那要花得完的。他懂那个意思吗？那我举个例子好不好？像阿拉斯加现在在特卖。那阿拉斯加航空，我用我的 case 哦，因为对大家每个人 case 不一样。我最近一年之内一定会飞西雅图，哦，那西雅图即将开航嘛，即将在好像6月、7月还是8月要开航，就是星宇的台北西雅图。那我一直很想搭这个星宇的长程商务舱，第二个是开箱，第二件事情是，就是我想直飞西雅图。那直飞西雅图的话，目前来说现在只有长荣，那长荣都换不到票，这个西雅图非常非常的慢。商务舱非常非常难换，如果不是豪金升等，大概或者是直接用这个经济舱升等，大概是不太有机会。所以，因为我比较临时，我没有办法决定说，哦，因为我是一年内嘛，我是希望今年。那今年已经过到3月了，其实你现在要看票的话，如果你要看西雅图，你大概要看到明年2月底的才会有票。我大概就这么惨，但中间有零星的票，但真的就比较少。那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有 free time 可以一直随时飞，然后可能2天就回来，这也是太疯狂。所以就是说我就想说，那我在目标锁定上，我就是锁定这个即将开航的星宇航空台北西雅图这条线。那因为我哥在西雅图嘛，所以我想要去这个送个货啊，兼 兼探亲这样子，就我觉得一举两得。那我的想法就是，好，台北下头，台北下头未来有谁开行？那就是华航啊，华航，对不起，好像华航还没达美吧？哦，达美跟这个星宇，那长荣应该是不会再增班，我不太确定啊。目前就是这两家，我记得还有一家，都忘记了。哦，对，华航会开了，华航会开。啊，那华航跟达美的话要怎么换啊？当然华航就华航换，那达美的话，当然你可以用达美换，也讲一堆废话。然后或者是你就用维珍航空去换，维珍也可以换这两家嘛。当然它的表并没有那么的漂亮，就好像是什么104000吧，好像十单程哦，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高。那再来是说，如果像我刚刚讲这个星宇航空，星宇航空如果今天商务舱的话，单程是75000里哦，75000里的 RS 加里程，那75000里 RS 加里程，这我就觉得香多了，就觉得比较，它虽然没有到无敌香，知道它没有到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什么？人家表的什么三分之一啊，或三分之二啊，没有，它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就觉得啊，75000点的话，那算现在阿拉斯加可能0.54好了，哦，0.54这样单程可能是3万多台币，我觉得还可以。哦，来回大概就是6万，你说便宜吗？不一定，就是有机会更便宜，但是我想说啊，这样是可以接受的东西。但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说，好，那我现在要买多少，对不对？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我们现在要买多少，那我的计划是这样。我的计划是今年要买一趟或两趟的这个台北西雅图的星宇航线，所以是75000。75000乘以2是15万。好，那我现在看一下阿拉斯加里程，现在特卖刚好是。我刚刚有一个账号抽到 70%, 你没有听错，我有一个账号抽到，有一个账号没有抽到，一个账号就 60%。 那一个 60% 一个 70% 状况，我当然是用 70% 去 gift 我自己的这个主要账号嘛。我主要账号只有 60%。 那这也是也顺便跟大家，就这个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在那边讲述什么人家卖什么 70% 里程然后还要生气。其实你可以注册80个账号，你可以注册200个账号，总是有一个 70% 嘛，不用怕嘛。我跟那个 Marriott 的 Target Offer 一样，其实你真的很生气，你就多注册几个，因为最近卖点都有点那种抽福袋的意味，什么 40%、50%、60% 这样子。那我的做法就是全部注册。那像 Higher 点数也是一样，之前 Higher 点数不是有 bug 吗？不是说 bug 啦，有些人说 bug， 有些人说不是 bug， 反正就是特别便宜的那个 Higher 点数，你就注册两个账号，你就多注册几个账号啊，然后再把它转在一起就好了。其实我节目也有教大家怎么转嘛。就在某一些新闻里面有讲，所以啊没有那么难啊。哦，那有人想说啊，那这个小号要怎么申请啊？不是啊，你就用你家人的真正的 ID 去申请啊，你也不要什么就是同一个名字啊，同个什么 email 也不用。那 email 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嘛，这个 iCloud 可以产生很多，其实有这个不同 email， 其实有很多那种可以产生多个 email 的方式，那最后你都可以转寄回自己的信箱，甚至也不用那么麻烦。哦，这个大家自己 Google 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寄到真的是家人的信箱，也是没什么问题嘛。你再把一些设定一些 filter 去转寄给自己的信就好了。所以坦白说，这个东西就是有心跟没有心的问题。那甚至那我也不太确定说是有些人就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但这个都还蛮常见的啊。这个都还就我个人觉得这个还蛮这个没有到很常见，这不是抽福袋，你这个你创账号又不是要花1000块买个福袋，就是时间的问题，你就按一按阿斯加注册一个账号要不要1分钟，我都不知道。所以哎，这个就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这么堵拦人家卖 70% 的，哦，那就算了。我等一下再讲卖这件事情。好，那这个15万里我刚刚讲说，哦，我要开来回，所以是15万里。那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票，哦，因为这个台北西雅图他虽然已经有班表了，他班表已经出来了，可能什么135还是26会飞，但是他至今还没有要开卖。他最近还没有开卖，当然我自己本来就是会一直看航讯的人，所以我会知道他开卖。那如果你不知道，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会在新闻都会告诉大家说这个开卖，开卖代表什么意思，就有飞机，就会有票了嘛。我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讲说放大激情就是会多更多的票。有人想说为什么你都会找到票？不是啊，是因为你要知道我新闻，你要知道这些讯息背后的意义嘛。你要知道说今天这个放大机型可能商务上多个两个 C， 就多两个里程位也说不定。你可以去试试看。那这个就是就我没有那么无聊每天在报一些不干我的事情的东西啊。我一定是找一些 例如说你搭这个飞机会不安全，或者是你搭这个航空公司会怎么样，或者是哦，今天如果你今天怎么样可能会被 delay， 其实都是跟我们旅游特别切身相关的事情。好，那再讲完，那这样状况的话，我就要买15万里，那我就看一下，哎，15万里现在哦，70%是没有问题的，哦，这个70%大概就可以买到15万里以上啊，所以那我就可以买。那如果你今天状况不一样，你今天状况可能是哦，我就只要开2张台日线台日的这种商务舱啊，台日商务舱这个正常买的价格应该是15000单程，所以来回是3万，三万然后两个人的话就乘以2，所以是6万。好啦，问题来了，你今天只要买6万，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对这个表格啊，或者是他现在这个 promotion 这个促销哈，一定是你可能会需要买到一定的金额之后，你才会有最高的60%或70%啊，那就是问题就来了，你到底要怎么做？这个时候你就有几种处理方法，就是硬买，你就硬买到什么70%、60%、70%，就是你最高集聚的那个里程数。那它可能是10万，它可能是12万，我不太确定，因为我这次没有仔细看那个 offer。那剩下就会剩多少？假如你卖10万好了，哦，它加这个赠点最后是10万，它才可以压到最低的单价。哦，10万，那你现在剩下4万，那要思考说这个4万要怎么用？你就未来的大概半年、一年之内会不会用掉？哦，那我刚刚讲3个月、6个月嘛，但你进来3个月、6个月，你只会花到6万，那你就可以想说，哎，那我这4万是不是要拿去飞哪个地方？啊，那你要怎么买？那我还是建议大家也不需要买到刚刚好啦，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买一点点。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买一点，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需要的是6万里，我觉得你可以买个可能7、8万，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但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刚刚好买一整块一整块，我也觉得也无所谓，但这个就看大家。那第一种方式就是你先超额买，我们就直接超额买，超额的先买到10万，因为为了要单价最低。我觉得第二种方式就是你直接跟别人代开票，因为像这个阿拉斯加跟维珍其实都是可以代开票的。那这边我必须要特别讲说，这个所谓代开票呢是的一个流程是这样。其实欧美他们都没有所谓的名单制，其实我是觉得欧美他们的，我真的不太喜欢他们里程计划，就是太奔放了。他们没有限制，没有限制说你可以开几个人给你，你可以开多少个人的票。你说好，我今天如果成立一个奇亚旅行社，那我今天奇亚旅行社我有个账号，我里面有300万里啊，300万里，我可不可以就是帮我的所有听众各开一张呢？对，用大方送嘛，好，那这样开。理论上他没有限制的数量，但是你开到一定的数量，你可能开到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但是你开到一定的时候，他就开始审查你。所谓审查你就是说，诶，你跟他什么关系，或者是看一下说你开票可能就不一定会马上出票等等的。那就会有一些审查的动作。那如果你今天被判断说你有这个什么样的状况啊，详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状况不好，他直接封号。马上直接封号，这个我们在跟 Eric 的某些集数里面有讲过，说欧美的封号是不留情的。那我今天也跟一个隔壁台的知名主持人啊，这个是里程界的大大，大家也讲说这个是相当危险的，就是他们都没有在手软，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真的要小心。那我这边就是提供各式各样的讯息，那你自己可以评估一下，我自己可以评估一下。那我自己的讯息的来源，我都是还是会选择，有些是经验老道人，有些根本就是我的前辈，有些是甚至是我踏进来的一些启蒙导师，你大家懂那个意思吗？所以就是这种感觉。那所以里程本身来讲，这个你今天去跟别人买里程来，好像像阿拉斯加跟维珍都是代开票，所以代开票是他用他的账号直接帮你开，那他填入你的名字，然后填入你的名字跟你的什么护照啊什么的，所以你必须要给他这些资料，或者是你直接拿他的账号来。好，那这个就是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那这是欧美，那台湾的应该说亚洲的话，大部分都是名单制，像新航好像5个还6个名单，国泰5个名单，华航、长荣应该都是5到6个名单左右。那这个我都觉得这个很好，我台湾说我都觉得这个很好，因为你在这几个名单之内都不会有问题哦，就是他不会管你说今天你是帮你家狗开还是家什么的都没有关系。那当然狗当然是不能飞，但你还是得填他的一些什么出生年月日啊，什么护照之类的，就你开票的时候一定是需要，或是像有些是转让，有些转让像这个华航跟长荣都是走这转让制，但是你只要他是一个人，他都不会管你，他都不会管你，所以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两边都有各有好处。那大家还是建议如果你要帮别人代开票，不要太夸张。有人说这个线在哪？哎，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偶尔一两张是不会有问题的就是如果你今天说 好，我今天要帮朋友开，朋友突然需要一张票，那我帮他开，这个不会有问题。我两张，我觉得也不会有问题。好，那有些人会想说，那这个界限或者是这个规则到底在哪？那以我做目前所知跟听众的一些回馈，我的回馈有，我觉得有一个很 DP 很好的是，这个有一个人他去开了六张票，那他六张票其实都是家人，那他为了要非常非常的安心，他就因为他听了节目，而且有些人是这种愿意赌的，我是稍微愿意赌的，我是愿意承担高一点风险的人，但这位听众不是，他是开了微针，那他就帮每个人都创了账号，哦，超级有心的。开完账号，他要开六张嘛，全家六张，他就把里程就转到每一个人账户里面。所以其实他要付五次的转账费哦，五次转账费10英镑哎，我说超级多的，所以是400块，4520，他要付2000块的转账费。但他为了要风险最低，所以他就这样开。但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我就在开票的时候发现有些票有些状况这样，那后来就进了客服。那客服就跟他讲说，哎，哦，好像注意到你是这个，你是一起的，同行的这样子。那他客服就对他很好，就直接帮他开六张开出来，然后而且好像还没有，还是扣他原本主账号的里程，因为他有些里程好像在转账的时候出现一点问题，好像没有完全转过去这样子。所以那他后来就客服就跟他讲说，哦，因为我看你是这些人都是同行，而且是同地址。所以这个我自己对于这个 DP 的一些结论是说，同行不会有问题。等一下，我这个下有点太果断，但是我是以这个 DP 跟我身边的一些小 DP 的同诊，基本上你同行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跟你爸妈，或是你跟我一样，就是你带爸妈出门，你用这些里程开，我觉得不会有问题，因为一看就知道，哦，OK， 好，同行 OK， 嗯，自己也去。如果你今天是偶尔帮别人带开，例如说，哦，我自己没有去，但是我帮我爸妈开，这种偶尔一张是不会有问题，但是另外一件是同地址。坦白说，这个听众在给我这个 DP 的时候，我有点 confuse。他说什么叫同地址？所以你先开别人票，开票里面应该不会要填地址啊。后来想一想，应该是他在创建每一个账号的时候，那每个账号都必须要填地址嘛？对，每个你今天微信账号都会需要填地址。所以，我现在变相的了解是说，如果啊，你今天是跟你开另外一半或者是什么的，我建议。如果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操作，是不是干脆全部同地址就好了？这懂我意思吗？虽然你们理论上物理性你们没有住在同个地方，但是为了方便起见，你们就全部都填同个地址，这样。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哦，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你要那个游牧到这个 UK 还是要游牧到美国，那是你的决定。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你在买微针的时候，你用英镑结账，你是必须要地址在 UK 的。哦，大概就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很好很好的 DP，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哦，去做节目，你今天这个，哎，那个抖内啊，真的就是少少，就是我可以 cover 一些简单的成本，但是这种 DP 对我来讲是相当相当有用啊。但大家还是要抖内好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个 DP 就让我知道说，如果今天要帮别人开票的话，那有什么样做法，啊，那这个会安全一点，让你的账号安全大幅提升。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讲说，这个理论上同行是不会有问题，哦，那如果今天遇到问题，我也没办法保证，因为这些规则都是我们下次摸象摸出来的，哦，所以地址跟同行，哦，那应该是安全，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哦，因为通常一团同样的一起出国的人，大概不会每个人都很对里程很熟啦，啊，里程大家都对里程很熟的话，一定大家都各自开票，啊，那如果大家有些人对里程不熟，是你帮忙开票的话，那最好是这样子处理是更好。那当然如果你愿意像我的这位听众，他开个六张票，他就愿意转六次，这个也是相当安全，哦，这也是相当安全。但是你在频繁的转让里程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卡住。你在后面几折的时候，你在前面几个不会卡住，但是后面几个有机会会被审查。但审查也不是一个什么坏事啊，就是他都有开这个转让费了，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正当的管道。哦，那他我觉得这个倒是还好。哦，那当然就是看大家的想法。那这也顺便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现在是转让啊，或者是你今天去跟官网买里程，它到的时间真的都不一定。有些人是秒入，但不是代表你一定是秒入，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很急开的话，就可能就相当的不适合，哦，可能相当不适合。有些人像开来点数，大家也是有这个状况，就是有些人是秒入，但是通常秒入的人是他已经买过了，哦，他以前有买过。那如果你是没有买过，或是新账号，哦，那你通常就会比较慢。 那你说到底究竟多慢？这个是大宅稳啊，大概大概都两三天，大概两三天，但是我听过一周的。那同样微针专业点数也是一模一样，都是也有两三天，我有遇过一周的。我自己就遇过一周，就有听众最近因为其实这几个月都还是有一些听众跟我说，小杰你有没有多少额多少额的，那我都尽量帮忙啊，但是我到后面几个就开始有点慢，就开始有点慢。那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状况是怎么样，但我目前跟这个客服就客服这边就是只是希望我提供一些东西这样子，就是我是不是真的要转这一点东西这样，然后还有我的资料，就我个人资料他要再 confirm 一次。所以这个可能只是怕一些诈骗或什么东西，可能触发到一些验证。好，那大概就这样。那再来还是讲一下这个里程，第一个不要存，不要囤之外啊，大家还是建议大家先查票。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就是觉得说哇，大概这个好潮因为里程可以直接用买的酷酷酷。然后买完之后发现说干我都没有票。那这其实就是问题，其实要有里程很简单，刷卡很简单，累积里程很简单。但换票是最难的换票才是最麻烦的事情，所以毕竟我在讲这么多的换票的一些小技巧、收票工具，或是等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你真的是受不了，其实外面也有查票的服务，你查四次票要付人家800块，所以我说想说大家应该是不知道外面有这个行情吧。其实有蛮多人很喜欢问我说这个什么时候有没有票？我不是说，我先说，有些人真的好声好气，那我也对你好声好气。我并不是真的背后会这样想，我只是想说，其实真的很多人不知道说这个竟然有人有生意。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最近才发现说，原来可以赚钱哦。这样，但我就莞尔一下啦，就觉得说我现在真的是在做功德，做功德这样子，就是、上辈子应该是有欠债之类的这样。我觉得就算了，但真的。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可以请别人去做，那人家付钱的就会好好办事嘛。好，那大家就这样。然后或者是你就研究啊，因为 B 节目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去让你去研究。你直接上什么 Google 打杰斯聊空格，你想问的东西应该都会有相应的技术，甚至你也不用特别打这个东西，你只要打什么维珍航空空格华航，可能我们节目就会在很上面。就真的有些东西我们是在蛮上面的，所以真的节目真的不错了，好，节目真的不错。然后再来是你有票之后，那你买的入账时间，买的入账时间真的就是有可能秒到，有可能是7天以后，所以急的也不行。有人想说怎么这么麻烦？对，里程就是这么麻烦啊，里程就是有，我觉得里程麻烦在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买完就应该到货啊，怎么会没有到货？这不是网络上发一发点数就好了吗？不是啊，也不是啊，那怎么卡那么久？卡了一天，也不一定，有时候就是两天，那甚至有时候会卡更久。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这样吧那如果今天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今天买里程或转让里程超过一两天，我觉得你就可以寄信了，我觉得你就可以稍微问一下客服说这是什么状况。那如果超过七天的话，你一定要问，一定有些什么神秘的状况。那通常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你是跟人家买东西，所以他如果没办法发货或什么，他一定会跟你讲说你这个有什么状况，然后跟你讲一下。但我觉得也不用太紧张，我真的觉得这个不用太紧张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再来讲这个导购的事情。那大部分这些购票的购买里程的平台 Points.com 或者是什么 Storefront， 其实是同一个平台啊，或者是一些网站，大概都可以在 Top Cashback 这个网站上面找到导购。那导购的话大部分都是 2.52， 我说大部分，所以有些找不到啊。那有些名字常非常的隐晦，例如说维珍航空，它可能是 Virgin Atlantic Flying Club， 应该是这些关键字。那阿拉斯加的话关键是应该就是 Alaska， 那所以大家要找 Hiya 应该就是 Hiya， 反正有时候是 points.com 不一定，大家就是找这几个关键字。那找到之后你导购之后，即使开了网站之后，其实我有很长很长是没有追踪到的。好，我大概最近一年内买了大概3次到4次的点数吧，其实这个还好，这个没有到很多，有时候买小额而已。那我你知道我只有被 track 到一次吗？我只有被 track 到一次。你知道在台湾我们在用这个 LINE 导购 Shopify 导购的时候，甚至 Klook 我们从 BA 这边导购过去的时候，从来不会失误，真的从来不会失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 Top Cash 比较非常非常容易失误，所以这 2.52% 我都当作不会有，我真的都当作不会有。所以这就可以再牵涉到我们后面等一下讲的东西。那这个导购大家记得用，但导购真的很烂，这个导购真的非常的烂，我真的不太喜欢这个导购但我就觉得不用白不用，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故意要落单还是什么的，还是我真的 做错什么事情，还是我要 VPN 还是什么样，我都明就同一个浏览器在30分钟之内结账啊什么，真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那要不然他就是有时候入账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我觉得很头痛，我真的很头痛。好，那接下来就来讲一些这个在社群上面有发生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 A 加社团啊，这个先说这个社团算是我很常看的社团啊，对，我对这个社团没有任何的意见，我必须要打这个都要打预防针打成这样，因为就有些人会喜欢断章取义齁，然后或者是我讲的有些人口气就觉得说、哦、你是不是酸我，没有那么无聊好不好。其实在这个社团上面就有人在讲说，哦，这个其他交易的社团里面，在脸书的交易社团里面有人在 po 什么阿斯加这个 70% 的 offer。 我先讲一下这个阿斯加的这个 offer， 这一次大家都是 60% 或是 70%。 那当然如果你有 60% 你就觉得说，我这为什么不是 70%， 我为什么这么衰这样子。那我刚刚在前面已经讲过，你就注册三个账号或300个账号，我的当然比较夸实，就是多注册几个账号一定会被 offer 到的，而且通常你比较少买的那个 offer 就会比较高，或是你没有买过 offer 就会比较高，这个为什么大家都知道。那阿斯加这个状态是说，你今天会抽到一个 percentage， 你会有一个加成的数字，那这个加成这个百分比呢，其实你是可以，假如你今天抽到 70%， 你是可以用这个 70% 去买给别人的，去 gift 给别人。所以说就网络上就有人在卖这个东西，那卖这个东西就造成了一点点小波澜。就是说理论上我们今天在买里程的时候我们会刷卡嘛，所以刷卡或者刷卡本身的这个海外消费的回馈，那还有刚刚的 TCB 的导购，导购的话大概是 2.52%， 但是我自己偏向不要记这个，因为这个导购真的烂到不行。然后再来是你今天买里程的时候你是刷卡，你刷卡本身是刷卡的汇率，那如果你今天跟别人结账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有这个其他旅行社来一个顾客，那我小姐我今天要卖人家这个 70% 的 offer， 那因为在某一个社团的这个交易文里面他就写说他又要用现金售出价格的汇率。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现金售出价是相当贵啊，就是现金售出价是比你的这个集齐那些什么集齐吗，或者说我们换个比较大家可能会比较理解的，就是你今天在刷这个信用卡的时候，那这个刷卡组织的这个汇率其实是比现金卡要低的，也就是比较好，刷卡是会比你直接去兑换这些现金来的好。这是为什么我就建议大家就直接刷卡就好了。那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刷卡但是我跟别人收个现金售出价卖出价的银行的卖出价的话，它一定会有中间的汇差，它一定会有汇差。好，所以总整一下，他今天如果这样卖个 70% 的 offer， 第一个他会赚导购 2.52%， 再来是现金，再来是这个刚刚讲什么汇差，那汇差的话我就先不算几%，再来是这个里程的回馈，那里程的回馈有人估 2%， 有人估 3%， 有人估 5%， 有人估 6%， 就是有些人估 20%， 就说今天开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票，然后所以就 20%， 这个无所谓，就是我现在都消遣人家，但是不再算人家，就大家知道消遣跟酸的差别吗？就是算了，反正有些人那个算的比较可爱了，那我自己是倾向不会这样算。好，所以说这个里程的价值真的很难去评断，很难去评断。好，那这样子请问一下，请问这个卖家是混蛋吗？请问这个卖家他卖这个这样子他是混蛋吗？对，我刚忘记讲，他还需要这个买家去负担这个刷卡的手续费。刷卡手续费是大家多少大家知道吧，是 1.5%。所以他连刷卡手续费都要省。坦白说他其他东西我都觉得还好，就这个刷卡手续费我就觉得哇你太抠了吧，我觉得这个哦好抠，但是我只是觉得好抠，但是我不会想理他，我就觉得哦那你就加油，你知道吗，就是你今天在路边看到一个哦这个一瓶卖200万，你想说反正我也买不起，那祝你好运这样子。我自己想法都是这样，我不会想说哎妈的你在干嘛，然后去泼粪什么，觉得啊好无聊。但他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就像那个文章讲的，或者是 A 加后来社长讲的说，这就是一个自由市场，那你觉得不行你就不要买了。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当然有些人这个比较有正义感，这个也不是一个批评，我觉得有正义感是好事。那就来讲说、哦、你这样子太夸张了，你自己这个赚汇差又赚导购又赚什么，你是当人家是白痴吗？你是当人家是小白吗？你是当人家不知道可以导购吗？你当人家没有里程卡吗？我说 其实 A 加已经这个手把手教学这些东西很多了，就你很难在 A 加你每天都有看文章，甚至一周看一次文章，你很难不知道说有导购这个东西，你很难不知道说信用卡回馈是多少，你很难，你甚至很难没有旅人卡之类的，或者是国泰的这个长荣联名卡，就你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 knowledge。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我觉得你这个钱被别人赚好像也是活该吧，我觉得这好像是活该吧，就是你就是不懂啊，你不懂的话你就是会被抽嘛。有时候有些人觉得说你去全联买菜很贵，那你去菜市场买啊，你就大家懂那个意思吗？就它有一个方便性，它有一个什么的。但我知道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并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或是有些人觉得说你在诡辩或是什么的，但我觉得啊就这样，市场就长这个样子，你不爽不要买。我好像最近很常讲这种你不爽不要什么这样子。当然这件事情我个人是 我自己是觉得一五八手续费看到的时候，好坏啊，好坏啊这样。那当然刷卡的那个汇率是比较没有办法，因为刷卡那个汇率应该不太会有人真的像我去查吧，因为我其实是有在帮别人买东西，那我在帮别人买东西的时候结账我都是用刷卡的汇率，就例如我今天刷 Visa 我就是全部都看 Visa 的汇率这样。那正常人其实是不会这样做，大家都是用什么台银的什么当日收盘价啊什么东西的，所以那这就有差别，那这个就有差，所以这个就看大家的一些想法啦。那本来这种东西就是要就是各取所需，那卖家愿不愿意让利，我觉得这就是就跟房子一样嘛，你今天卖不掉他就会降价嘛，或者是他怎么他就会那个，而且这也不是你有人之前说这是一个无本生意啊，我觉得这对也错，我觉得这对也错，因为坦白说这个里程交易啊，我觉得大家里程交易就像我前几周有讲的里程交易，大家注意的事情其实诈骗是相当多的事情，或者不能说多，相当需要小心的事情，因为它一个它这个额度非常非常高的，它就是几万块的东西，那几万块的东西如果你没办法面交，那也不会有人帮你开虾皮卖场，像之前有人说 8.5% 到 9.5%， 就感谢这位应该是 Doris 吧，感谢这个听众的这个支援，然后后来讲了很多很暖心的事情，感谢。那就是这么高，所以他也不会开虾皮卖场给你，除非你愿意去付这个什么 8.5% 到 9.5% 的手续费，那这所以这个不可能。那如果你今天要面，你又不能面交，你就变成要先转账，那请问谁要先转？你要先转定金，定金要转多少？你今天转3000块当定金吗？先转3000块当定金，好，那今天里程进来了，如果卖家转给你，那会不会买家跑票？所以这个两边都有跑票的可能嘛？那如果买家都转了，会不会卖家就直接消失了？这都有可能。所以本来在网络上交易里程就是会需要有，就是本来就会有一些诈骗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本来没有很想要来把我自己身上一些多的里程给卖给听众，但是我后来想说，如果我今天是听众的话，我好像这样子是一个不错的帮忙，那就是我就在这边，我也不会跑嘛，我会节目突然就收一收，然后明天节目就不见了，不太可能。就我已经是一个很公开的人，我连家人这么多事情我都讲了，就这样吧，就帮个忙吧。那我就尽量去做，那我也没有，他说我没有，我几乎是没有赚。我说几乎，所以是有赚的意思，但是几乎没有。那就是一个帮忙，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跟一个公众人物去交易的一些好处。你知道我不会跑，那所以我会先跟你收钱，在我跟我交易的方式都是这样，都是你要先给我钱，所以有些人就直接转个几万块过来。那没有了，其实大部分都是给我很小额的。有些人就是，有些人也很棒啊，就是他可能跟我交易个什么700块，结果他转了1000块给我，说剩下当抖内，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谢这些人。那大部分大额的我都建议你直接去买。大额如果你今天要一个很高的很多的微针或者哈拉斯加，你就不用跟我买，你就直接去买，你自己刷卡。那甚至你是已经很接近人家的上限，你就跟人家分一分，就反而变成你去跟人家分，这样就好，你自己也可以赚一些刷卡回馈这样。但坦白说，这刷卡回馈就一点点啦，就是可能几千里吧，我觉得就是几千里这样。那就看大家对于这个在不在乎，这个如果其实大家都也是专业的，那反正你是越专业的人，你就应该会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去省掉所有东西，会赚到所有该赚的东西这样子。外面怎么了？怎么那么吵？所以其实对这件事情，就是社团在有人在讲说，哇，这个赚好凶哦，怎么这样子是在骗小孩或者骗这个小白这样子？我想法就是，坦白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觉得这种事情是在骗人，或者是在赚一些钱的话，还是又回到那一集，我之前很久以前讲了一集商业机密的那一集， 你们说今天代开一张商务舱机票，他赚了3-4万块，你觉得这个叫骗小白吗？哎，其实对我来讲，我心里觉得是。那我现在都在重建我的心灵，就是说这个叫做大家都有大家赚钱的方式。有些人赚价差，有些人赚里程价差，什么 0.38 卖 0.42 0.44， 我都觉得这个算少了。坦白说，我都觉得算少，因为这都是我们在我们有限的资讯里面知道可以这样赚价差。但是我最近又听到一些更可怕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真的赚钱是不是真的有道啊？就是怎么讲，即使是邪道，或者说邪道，这都是合法的，都是合法，但是总是有一些漏洞，或总是有一些厉害的人能够有一些很神秘的方式。那当这些方式他被公布，或是他跟大家讲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会被别人攻击，说诶，那你怎么可以这样赚价差？但实际上这已经正在使用这些价差的人，或已经在靠这些东西来降低自己现在现行营业成本的人也是相当的多。所以这个就是心照不宣。那我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拨乱反正，说你不能这样子，你今天赚个什么其实有些人赚了1层的价差，那我觉得也就算了，因为就1层而已嘛。你今天想想看，一张票要赚1层，我就觉得算了，真的就算了，就当服务费。那你说这样一张商务舱的机票，一张成本7万的机票，他卖了10万块，这怎么办？对不对？那如果今天开课怎么办？那开课算不算一种图利，像有点暴力？你要讲是也是，你要讲不是也不是，就是那上课有上课成本，他要招到课，他要租一个场地，他要真的有人愿意来听，自己要做讲义，自己要怎么样，这都也是都大家的能力，大家懂意思吗？有些人觉得代购很赚，但是代购你要找到，你说好，你今天买爱马仕，然后要刷卡大家都会，但是你要不要找到一个客源？对不对？你说你又遇到什么人是真的愿意相信你，然后你真的经营出一些客人，他愿意相信你的东西是真品，或者是他愿意相信你可以给他你要东西，或者是正确对应的服务等等的。那这种东西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know how。 那其实这种商业 know how 我现在是相当尊敬，虽然我曾经讲过这些就是我告诉你说人家大概是怎么赚钱的，但我后来另外下就是把它放在隐藏，就是放在那个会员专区，原本就是想说我不想要把那一集变成好像，我知道那集一定会有一些人觉得说我是在酸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我在酸。那所以我只告诉他说，这些就是已存的事实，然后这些就是已存的事实。那我就持续做我要做的东西，那人家怎么做那是人家的事，那人家的生活。真的我现在觉得就是那就是人家的生活，人家要怎么赚什么1.5%汇差真的。真的有太多，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漏洞了。你今天说 WISE 找美卡，这个事情是不是漏洞？是不是漏洞？你自己想看它是不是漏洞。然后还有很多 MS 的手法，如果你听不懂 MS, 那也没什么关系，不重要。这世界上我觉得有好多好多很奇怪的事情，这还是钱的部分。那有些人可能是走非法的方式，或者灰色的东西可以拿到一些钱。对不对？这世界上你越是越多，好像就会有越多很光怪陆离的事情，跟你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发现说真的会有这种灰色地带，或者是人生不是对或错，或者是你知道什么事情，所以人家这样赚，就人家都有他自己的考量。那人家卖出去，那就人家厉害。那所以我现在都想说我现在是不是太不会卖东西了？我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有在最近思考说我是不是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一下。我觉得人家那也是蛮厉害的。所以至于说这个东西到底能够赚多少，我坦白说这样算一算，我觉得也是赚那么一点点而已，也是赚那么一点点而已。因为就我自己的交易经验，我愿意多花一点点的单价去跟一个很稳定的卖家买东西，大家懂我意思吗？就甚至我自己在卖的时候，我自己遇到的这些卖家，他们有些都直接转账，因为我们要交手过了。就直接转账，然后我就想说，你真的相信我？那因为反正我也不是要干嘛的人，我就觉得那很好，那我就会给他更多空间，或是给他更好的价格。那虽然说，你知道我自己有在写这个市场的价格，有在记录，但我就是我也知道说我应该可以再卖更贵，我想说就算了，因为算一算，我就想说就是差个2000块，那我可能就让他做，或者是就没有关系，就赶快处理掉啊。我今天这个里程这边再拖个这个2周，我觉得 如果剩一两千块的事情，就赶快就算了。而且有些，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还是会互相的啦，就是你干脆，我觉得其实蛮多在玩里程人，他们资本都很大，他们根本就不缺这些钱，不，他们其实很蛮阿萨利的。我是个人是这样觉得，所以就还我觉得就尽量往好的地方看吧。那人家当然其实这些买的人可能也有可能在后面做一些生意或是什么的，这我都也遇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就算了，你厉害就去做。我现在想法都是这样，如果像小杰一直在讲说，人家一张可以赚三四万，其实你厉害你就可以去做嘛，很厉害就可以去做，就是说啊，那你就去赚人家钱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赚不下去，因为在我自己我自己的心态就赚不了这个钱。然后就那之前国外还是谁讲过说啊，你就只能赚你能力之类的钱。我觉得心理能力好像也是一种能力，所以我一直没有把这种心理素质去能够赚到这种压力的钱，知道？就是说这种我需要更强大的钱，所以我就算吧，就这样吧，反正啊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赚钱，我生活也不是靠这个，所以我最近有点就是好像跟自己稍微有一点这种和解的感觉。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交易的路上顺利啦。那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你是可以问我啊，那我就看我自己有没有，或者身边有没有，或是帮你转介，但是也不要抱太大的期待。那我记得之前已经录过这个里程交易常用的一些渠道，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听一下那集，应该是上周的周一的那一集吧。那如果你真的还是不行，你再问。但老样子，就我会尽力处理，但是大家不要期待太大，大家不要期待太大，因为现在真的讯息有一点点的多，有一点点的多，所以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希望大家在不里程其实真的蛮麻烦的啊，现在蛮麻烦。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么长的一集来，希望就大家不要那么一股脑儿或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真的遇过非常非常多比较是跟风的人，那他们最后里程都会剩非常非常多，那里程剩很多的，里程剩很多，那要集齐的人最后会被什么样子的人收割？就是像我们这种很常在使用里程或对里程很熟悉的人，我只要看到那个单价过低，我们就直接把它收掉，真的，我们就直接来收割。所以，最后我还是为什么节目会花这么多时间来，好像来跟大家讲说里程要怎么用或怎么样子是亮点，怎么样子做处理？原因就是因为你要有这些知识，你才可以在这个场域，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开到一张比较适合你的票，或者是你可以用比较更便宜的价格去换。反正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很快很快很快的速成的，那你就是还是得花时间，你要花时间研究里程，你要花时间研究各个计划。我发现我们节目其实虽然我都主要 focus 在这几个计划，但我们节目很常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计划，你都听不懂。那这个就是也我觉得也无所谓啊，但就是你多花一点时间应该是可以再省到一些钱，但你有可能省小钱花大钱就是。好像就是想说啊，那我要来飞商务舱啊，我要来飞什么神秘的这个飞法这样。所以这也是一以则行，一以则忧啊。好，那这一集就还不想录太长了，那希望大家这个交易这个顺利。那我应该我看一下，我再补充一个东西。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一些各个里程的这些促销频率的话，我建议大家去One Mile at a Time 啊，这个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打 OMAAT 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多新闻的一个 source， 那你在上面有个 deal 啊，有个 deal， 那你就点下去，那你就可以找，例如说阿拉斯加，它就会写出最近几个月啊，最近可能十次的特价时间。那其实通常我在节目其实会讲的，我会讲说啊，那上次特价什么时候？那可能近期的石膏，一年内的石膏是多少？我有时候会讲，有时候会忘记，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特卖频率啊。其实像维珍，我现在再讲一次，我自己的观察，维珍大概三个月会卖一次，三个月会卖一次。那再来阿斯加可能是两到三个月，啊 ，Life Miles 是每一个月 ，UA 是每一两个月 ，Flying Blue 也是每一两个月，啊，那这个都是有迹可循，他们就是。很放荡啊，就一直卖啊，真的坦白说就是真的是这样一直卖。所以你这一次没有上到车也还有下次，然后还有下次，而且 我是觉得在路上有很多很多里程可以买，就是这大家其实很多人手上是有蛮多里程的，那我觉得也不会到太难争，因为你要买到一定的趴数底上，那可能还是会需要买到蛮大额的。好，那大家就这样，那所以这个频率的话建议大家去外卖 time 去看一下，他也都有想说这次几趴然后到什么时候，然后或是我们聊新闻也会去做一些些的整理这样子。好，那大概就到这边，应该我就已经讲蛮多你跟官方买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然后顺便又讲了一些前几集没有讲到的东西跟补充，还有最近社团发生一些事情，那希望大家就有帮助，然后那么这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我是小杰，我们下期见，拜拜。